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早上我们从腓立比书还有哥罗西书来看神的爱，请我们先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九到十一节。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有一个圣徒叫 Robert Law， 他这样讲，他说神就是爱，而神的旨意是圣洁纯净的爱。他说神的旨意是圣洁纯净的爱，永不改变，是为了每个人的最高目标而运行。而神在人身上他所定的最高目标是要人像神，人要像神，要充满神那个纯净的爱。所以保罗呢，要我们为自己能够有像神一样的爱来祷告。芬乃伦这样讲，他说只要有爱，其他的德性就能由此产生。而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爱必须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也就是我们的爱要有真知灼见，我们的爱要有知识跟见识，这样才能够表达得合适，做得合宜。其实我发现在我们中间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都非常有爱心，而且他们的爱心你真的发现他们有这个真知灼见，真的是有知识跟见识，所以他们表达的方式都非常令人赞赏。所以爱是基督身体的循环系统，让这个身体，基督的身体，可以在爱中被建立的成熟。而我们知道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保罗的祷告是这个爱心呢，有知识和见识之后，就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所谓分别是非，就是一个人他喜爱那个美好的事，他会选择那个美好的事，他会选择做合适对的事，这样他就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那么这句话使你们能分别是非，一直到末了。这句话，腓立比书一章十节，英文钦定本是这样翻译的。他说：“使你们真能够认定，认定什么是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换句话说，一个有爱心的人，他一定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这样他才能够做准确的判断，判断怎么样做美好的事，然后会结出仁义的果子，做诚实无过的人。有个人叫奈希，他曾经因为毒瘾很多次进出乐戒所，可是他的母亲还是爱他，无条件接纳他，所以他没有流落街头。于是他母亲就鼓励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做你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所以他就决心振作，他就自己开始理去他那个散乱的头发。哎，看到眼前的自己焕然一新。哎，他决定要去理发店做学徒啊！他先去理发店做清扫工作，来换取这个理发技术的指导，叫自己理发的技术可以更上一层楼。后来他开了一家理发店。遇见假日的时候呢，这个奈希就提着工具箱，在街头一边跟那些街友分享彼此的故事，一边为他们打理造型。所以有许多的街友因为他真诚的关怀跟聆听，再次感受到尊重跟被爱。每次有人就问到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就很开心的回答说，因为这个理发刀为我理出了希望，所以我更乐意为他人而剪，剪掉过去的不堪跟异样的眼光，也剪出崭新的人生。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上帝的爱那个表现的顶点，带给我们崭新的人生。每一次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我们的心灵呢就会被十字架所启示，所彰显出来的神的爱牢牢的吸住。我们知道爱是一种毫无吝惜的给予，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给出了全所有，他身上的衣服被扒光了，他外面的给出去了，然后里面的生命也给出去了。所以我们也需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在最频繁的接触中，甚至在最尖锐的摩擦中，我们去彰显基督的爱。大德兰，圣女大德兰这样讲，他说耶稣对我们的爱是不附带条件的，是温馨的，是宽大仁慈的，是完美无瑕的。所以主耶稣就是要把他那个完美无瑕的爱充满我们，把他那个温馨的宽大仁慈的爱充满我们，叫我们有爱的力量，可以做诚实无过的人，也靠着主耶稣爱的大能结满仁义的果子。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三节，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三节，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芬乃伦这样讲，他说真正的爱是单纯的，而且始终如一。他很谦卑，而且从未想到自己。芬乃伦说真正的爱是单纯的，而且始终如一。他很谦卑，而且从未想到自己。所以主耶稣的心是充满这种谦卑单纯的爱，他不想到自己，他不坚持自己跟神有同等的地位，他甘心倒空自己，来到世间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而他既有人的样子，就做我们的榜样，他自甘卑微，存心顺服父神，而且顺服至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耶稣身上，我们看见他那个爱的表现，就是绝对的谦卑顺服神，绝对的谦卑顺服神。而他顺服的结果，就是被神升为至高，高过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神就赐给耶稣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天地间所有的一切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我们呢？我们立志行事，要顺服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圣灵，就是顺服住在我们里面的主，效法耶稣的谦卑顺服。即使我们的爱不完全，或顺服的不完全，那我们就是恐惧沾惊的继续学习顺服，好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活在地上就是继续这样恐惧沾惊的学习顺服，好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这是指着最终的得救。有个弟兄，他经过祷告以后，他去申请一份工作，而且被录用了。可是呢，他心里头就感到很沉重，很不安，他就切切的祷告，为什么他这么不安？开始觉得这个根本不是神开的门啊，所以他就打电话给那个公司，就回绝的这份差事。哎，他发现神的平安就回来了。不久之后，有一个更好的机会就临到他了，所以他就知道说自己一定要在顺服上 继续不断的学习啊。经过这个事情，他更加谦卑，还有恐惧战兢的学习顺服。这个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啊。英文扩大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的：不是依靠你自己的力量，乃是神有效地运行在你里面，赐给你力量，并在你的里面创造渴望，使你立志成就神的美意，要讨神喜悦，使神心满意足，使神心满意足。所以我们常常这样学习，谦卑的降服于运行在我们里面那个神的灵，而且我们确信神是要使万事万物为着他的美意而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尽管天翻地覆，波涛汹涌，我们就是立志要靠着神爱的大能去顺服里面神的带领，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顺服那个恩高的教训，因为我们要成就神的美意，让神心满意足。保罗他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讲一句话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主耶稣也告诉门徒，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所以在世上在艰难跟苦难当中，我们更要谦卑的降服于神，恐惧战兢地顺服神。荣教士他这样讲，他说许多人呢，他开始走十字架的道路，但是走到底的人很少。许多人对主热心一时，哇，火热追求主，随即冷淡下来。许多人开始很热心，他一定要顺服神，然后不久就慢慢冷淡下来，要走自己的路。所以荣教士才会说，走到底的人很少。所以求主保守我们，一定要追求主到底，爱主到底，而且顺服到底，常常这样谦卑俯伏在主脚前，更多认识神那深奥难懂可是又极其简明的纯全大爱。如果我们的爱要纯真久远，一定要继续跟神有爱的相交，就是跟这个爱的源头神自己有一个爱的相交，让神呢继续来充满我们。神那么爱我们，他愿意把他爱的性情跟我们分享。如果我们没有得着神这个爱的性情，那属人的爱不过像面具一样，只是用来展示而已，不会持久的。而生命是单纯的，属天生命的本质就是爱。属天生命的本质就是爱。我再讲一遍芬乃伦的话，他说真正的爱是单纯的，而且始终如一，他是谦卑，从未想到自己，这个就是神的爱，基督的爱的特点。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六节，请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所以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年曹牧师特别提醒我们要得产业，而我觉得耶稣基督那个完全的爱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尚未完全的得着，也尚未完全经历耶稣基督这个完全的爱，换句话说，我们在爱这一方面还没有完全，所以我们的标杆就是要更多得着耶稣基督的完全之爱，也越来越被这个完全之爱占有并管理。当我们更多被神的爱充满占有管理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也成为神的产业。 所以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只要我们得着的产业。那爱就是一切德性的根基跟源头，所以我们需要对神的爱有更新的发现跟体验。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毫无保留的，耶稣没有计算或量度他为我们付出多少，他只是为我们不断的付出付出，直到他受伤受苦受死。那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心中所存的就是要像耶稣一样，我们也渴望在爱这一方面完全。圣女大德兰这样讲，她说爱在一年四季中都可以开花结果，也是我们可以采摘得到的。爱在一年四季中都可以开花结果，如果我们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会指示我们再回到爱这条路上，很单纯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神，也爱神摆在我们周围的人，神所量给我们的人。穆迪，大部调查穆迪小时候，他一面上学一面打工，他第一次赚钱呢，是替他的邻居去山上放牛，一天得一个铜板。然后他在附近一所小学读书，有个老师很严厉，预备一根藤条，学生不听话不守规矩就打。小穆迪被打过好几次，长大后还记得。后来换了一个女老师，这个女老师每次上课的时候先祷告，求神赐恩典，求神让她能够用爱来管理学生。学生们都很稀奇，过了几个礼拜，学生们发现从来没有看过藤条。可是呢，后来有个人破坏校规，就是小穆迪，老师就通知他下课后要见他。小穆迪想，那个藤条现在就要拿出来了，非常紧张。下课之后，这个老师就找他来，让他坐在旁边，跟他说他是怎么样爱他啊。老师告诉他怎么样向主祷告，求主让他用爱来管理学生。他就跟小穆迪说，我求你一件事，就是你如果爱我，就要做个好孩子啊。这个小穆迪就很受感动，从此以后他再没有使这个女老师难过，所以这个女老师用爱对待小穆迪，结果小穆迪就改好了。那穆迪长大以后，他也非常爱主，他创办主日学学校，带领许多孩子归向耶稣。那有一个主日学学生的哥哥，他是远在南方，他听说这个穆迪呢，大大的影响翻转他们家庭原初的信仰，他很生气，他就写信回家说，等他回家要把穆迪打个半死。可是呢，这个人回家之后，他得了伤寒症，穆迪知道以后就亲自去探访他，而且照料他，所以这个人就很受感动，怒气全消，后来他也信耶稣，成为穆迪工作上的好朋友。所以让我们继续向这个爱的标杆直跑，让主的完全之爱可以充满我们，而且得着我们。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四到八节，请我们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四到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好，卫斯比他这样讲，他说神的旨意是他对我们爱的表达，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神对我们爱的表达。而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常常喜乐，应当一无挂虑，这个是神的旨意，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爱的表达。因为神爱他的儿女，他喜欢他的儿女靠着神的恩典常常喜乐，一无挂虑。没有一个地上正常的父亲 喜欢让他的孩子挂虑忧愁，他总是期待他的孩子是快快乐乐的成长。天父也是这样，因为天父充满了爱，而且他是最喜乐的神，他要把他爱的灵、喜乐的灵浇灌在他儿女身上，使他的儿女呢可以充满属天的爱跟喜乐。格里汉他这样讲，他说圣经中最有能力、最温柔的真理莫过于神是爱的福音。神是爱的福音。他说撒旦、魔鬼撒旦所极力要抹煞的就是神爱世人的事实，魔鬼一直要破坏这一点，让人不相信神爱世人。所以你没有传过福音给别人，他就跟你说如果神真的爱我们，为什么非洲有饥荒啊什么什么的，给你讲一大堆啊。因为魔鬼真的要破坏神爱人的事实啊，让人在试炼自己的试炼或者别人的试炼当中去怀疑神的爱，以致人喜乐不起来，频发怨言，落入试探中。但是雅各他很清楚的讲，他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换句话说，我们对试炼的反应会决定这件事是考验还是试探，这件事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建造还是一个摧毁。如果你反应错误，那试炼就变成试探了，让你犯罪，对不对？欲望要诱惑我们，使我们放弃祷告，而且离弃爱我们的神，以至于人就很容易奔向最终之乐。那整本圣经呢，凸显一个事实，就是每一个被神使用的圣徒，他们都会经过试炼的，可是他们懂得去信靠神，将神支取恩典，他们就没有让这个试炼变成试探，反而在那里爱神到底，顺服到底，使神得荣耀，所以才能够被神使用。主祷文里头要祷告说，求主不叫我遇见试探。其实求主叫我们不陷入试探，意思就是跟神说，神啊，你一定要赐给我足够的信心跟恩典来接受这次的试验，这次的考验，并且使这个试炼来使你得荣耀。你要给我够用的恩典，让我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可以靠着主常常喜乐，使这个试炼变成一个得胜的机会，可以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有一个虔诚的苏格兰牧师 Samuel Rutherford， 他这样讲，他说坚持信心才能在一切严酷的打击中支取神的慈爱。也就是说，你处在一个很不容易的打击当中，或是很不容易的苦难当中，你一定要继续坚持你的信心，用单纯的信心去支取神的慈爱。我们一定要相信，除非必要，神不会允许试探或试炼临到我们。我们或许不明白为什么神让我们受苦遇见这样的事，但我们不是靠解释而活，乃是单纯信靠神的爱。我们是靠信心而活，对不对？凭信而活，凭信而行。我们是单纯的在那里信靠神的爱，因为我相信神的爱，所以我愿意把这一切交在神慈爱的手中。我学习义无挂虑，凡事呢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心中所要的告诉神，这样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当华德迪士尼30多岁的时候他常常带他女儿去公园玩，可是每次看他女儿在公园玩的时候，他对于公园这种脏乱跟危险感到很心痛，和他没有落入发怨言的试探，他就开始梦想应该要有那种很干净让自然还有科学结合的公园。他也没有落入那种挂虑的试探，反而心里想说，好，不如我自己来造这种公园吧。 十五年后，他的梦想实现了，他在洛杉矶近郊成立历史上第一个主题公园——迪士尼乐园。那年他53岁。之后呢，他看见这个迪士尼乐园四周的环境的发展跟这个乐园格格不入，所以他就想要再盖另一个更亲近大自然、更能反映未来科学精神的儿童乐园，所以他就在 Florida Orlando 附近近郊购置比洛杉矶的迪士尼乐园大175倍，一共28000英亩，差不多350万坪的土地啊，在那里他开始新建另一座迪士尼世界啊，要实现他的梦想啊。虽然他来不及目睹这个梦想完工，他就撒手成寰。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乐园已经盖成了，有许多人在那个地方欢笑喜乐啊。所以我们不要发怨言啊，常常喜乐。以神为乐，常常想到神的爱，知道神爱我，以神为乐，以神的爱为乐。腓立比书4:5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谦让的心，谦让这两个字，威克里夫翻译作忍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忍耐的心。丁道尔翻译作柔软，柔软。当叫众人知道你们柔软的心。还有一种修正本圣经这样翻译，宽容温柔。当叫众人知道你们宽容温柔的心。还有英文新译本圣经翻译作谦和宽宏大量。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和的心。当叫众人知道你们宽宏大量的心。而我们也明白，我们的心要更多被神的爱、被基督的爱充满，我们才会有这种谦让的心、忍耐的心、柔软的心、宽容的心、温柔的心、谦和的心、宽宏大量的心，对不对？刚刚我们读到腓立比书4:8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其实这个都是爱的特点，对不对？这都是爱的特点。爱是真实的。戴德生说，上帝是一个行动的爱。他说，上帝是一个行动的爱，所以爱是要付诸行动，才会让别人体会到爱是真实的。还有爱是可敬的。印度的宣教士贾艾梅说，爱是件伟大的东西，只有爱能够使一切负担减轻，只有爱能够以平静的心承受一切不平的事。他说，因为爱背负重担不觉得重，爱使一切尖酸之物变成甜美，所以爱是可敬的啊。还有，我们也知道，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爱总是站在公义这一边，对抗不义啊，不跟不义妥协，所以爱是公义的。还有，爱是清洁的，因为爱的源头是圣洁的神自己。基督徒应当像一面镜子，他在那里反照神的爱。也就是反照神那个圣洁的荣光啊，出于神的爱是清洁的，而不清洁的爱是出于人的肉体情欲。如果一个人愿意让自己的肉体情欲交给主，与主同钉十字架，他才会有清洁的爱充满在心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还有，爱是可爱的。人心中有爱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很可爱，有生气，容光焕发，仿佛生命有了春天，世界也变得万紫千红。而真是有爱的人，他并不追求名声，可是爱他不能单独存在，他必须付诸行动，他乐意为别人着想，他善待别人，他服侍别人，所以那个爱人的美名 会自动传扬开来的。所以这里提到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是你们都要思念。德拉萨修女她在圣玛丽修女学校的时候，每逢周日她会去贫民窟探望穷人，特别是小孩子，因为在贫民窟那里有很多被遗弃的小孩。她说，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们，因为我自己什么也没有，但是在他们中间我却能带给他们少许的快乐。所以她在服侍穷人中她得到很大的满足，她就是爱那些穷人。所以以后神就呼召他去服侍穷人中的穷人，服侍那些垂死者、被遗弃的可怜人，或是贫病交迫的人，或是被虐待的人。所以他被称为世界最伟大的乞丐，世界最伟大的乞丐。他一生的慈爱的行动跟服侍，为他赢得了美名，也赢得了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把所有的奖金都用来帮助那些贫苦还有病弱的人，所以我们要思念这些爱的德性，以及由爱而生出的其他的德性，还有可称赞的事。有个棒球王叫 Baby Ruth， 他棒球生涯一共击出了714支的全垒打，他被誉为历史上最卓越的棒球选手。而他的最后一支全垒打是一个很令人感动的故事。那个时候 Baby Ruth 他的年事已高，他不再像往常那么身手灵活，所以守备的时候他一再漏接，单单在一局当中就让对方连下五成，其中有三分是因为他失误造成的。仿佛他在这个棒球赛中已经他在这个棒球赛里头啊连续被三振两次，所以好像他棒球生涯已经步上夕阳之路。当这场球赛进入最后一局，勇士队两人出局，两人再垒，刚好又落后对方两分，又轮到这个鲁斯上场。然后呢，他好像走路呢举步维艰，走向打击区，可是群众们阵阵的叫嚣声震耳欲聋，在那里奚落他，嘲笑他这样。所以他就不想打了，他就走回去，要走回休息区，要向教练要求换人代打。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小男孩忽然越过栏杆，满脸泪水的跑向他，然后展开双臂抱住他心目中的英雄。所以鲁斯这个时候也毫不迟疑，轻轻抱起这个小男孩，抱了很久才放下，然后轻轻地拍他的头。这个时候一片宁静照满球场，所以这个鲁斯又缓缓地走回球场，接着他就打出了那支最具意义的全垒打。所以这个小男孩的爱使鲁斯转败为胜，所以常常就是一份爱能够扭转一个遗憾。写效法基督的金币是这样讲，他说爱是热切的，是真诚的，是温柔的，是和平的，是勇敢的，是忍耐的，是信实，是聪明，是恒忍，是坚毅，不求自己的益处，因为求自己的益处就从爱中坠落了。他说爱是敏锐的，谦卑的，正直的，不沉迷，不轻率，不愚拙。他说爱是淡泊、纯洁、坚定、沉静。他真是写得很好。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再读一次。
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圣伯纳就是 写那个耶稣耶稣我的性命圣伯纳，他提到约翰福音3:16，他这样讲，他说上主竟然这样爱世人，竟然这样爱世人，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那我们也可以说上主竟然这样爱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跟我们分享他荣耀的丰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得着充足的供应。你看地上的父亲怎么样供应孩子一切所需要的，那天父上帝更是如此，他了解我们的需要，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所以那些属神的人可以得着神荣耀的同在，也可以得着地上的丰富。而我们知道圣灵充满就是要带给我们神荣耀的丰富的同在，对不对？圣灵充满就是要带给我们神的荣光。我们来看哥罗西书1:12-15，哥罗西书1:12-15，哥罗西书1:12-15，找到大家一起来读。
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好，父神就是那么爱我们，他命定我们跟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就是得着产业。而我们的产业是什么？就是神自己，就是神的荣光，神的荣光就是神的自己。所以我们追求神自己，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得着神的荣光，那我们就在光明中得基业，跟众圣徒一直在光明中得着属天的产业。父神那么爱我们，顾念罪人的需要，所以差他的儿子降世为人，甚至为着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目的就是要救人脱离罪的权势、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使我们借着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借着神爱子的救赎，我们的一切过犯得着赦免。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来爱我们，差他的儿子我们的罪做挽回祭，然后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使我们可以在爱中跟圣父圣子圣灵都有亲密的相交。父神怎么样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也用同样的爱爱着我们。这里提到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像这个希腊字是古代希腊人的智慧中跟我们今天的相片最相似的一个字，相片。所以上帝虽然看不见，但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神的相片，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看见神。而耶稣基督充满了爱，他爱罪人。你看他对那个行淫被捉拿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你去读福音书，你就看见耶稣在地上不断的忍耐罪人，忍耐法利赛人的顶撞，忍耐他门徒的愚钝。耶稣就是彰显出神那个忍耐的性格。所以充满爱的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再来读哥罗西书1:19-22，好吗？哥罗西书1:19-22，哥罗西书1:19-22，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好， 十九节说，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面居住，所以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那么我们追求耶稣，我们得着耶稣，我们就是在那里继续不断的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得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然后每一天的生活就是用单纯的信心跟主耶稣连结，用单纯的信心仰望耶稣，住在主耶稣的里面，就像枝子连结于葡萄树。你看那根枝子连接于葡萄树，葡萄树丰盛的生命之江源源不断的流到枝子，供应枝子的需要，枝子就会越长越壮，而且结实累累。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借着十字架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这个和平呢是万有，不管是地上你看得见的或是天上你看不见的，都因着耶稣十字架所流的血与神和好。所以和好的动力就是耶稣基督的死。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非常奇妙，就是因着耶稣为我们死，神就对我们说，我就是那么爱你，爱得那么深，甚至呢，我肯让我的孩子，我的儿子替你们受死、受苦、受死，而且把宇宙万有和我的儿子通通都赐给你们了。所以借着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那个伟大的得胜，我们可以脱离黑暗的权势，我们的罪过得着赦免，我们被带进神爱子的国度。而且这里提到说，借基督的肉身受死，你们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这真的是一件太奇妙的事。我们这些罪人不但罪过得着赦免，而且我们被放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看我们是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所以整个这个救赎是神主动发起的，是神主动差他的儿子到世上，除去人跟神之间的隔阂，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可以完完全全被引到神面前，跟神恢复那个爱的亲密关系。而且跟神和好的不只是我们人类，还包括整个被创造的万有，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整个宇宙万有都可以跟神和好。所以人跟宇宙万有都在基督里一同得着救赎，这样神的众子可以跟耶稣基督一同承受宇宙万有，享受神的爱。这里提到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你知道圣洁是美丽的，圣洁是平静的，圣洁是可爱的。这个圣洁带给我们难以形容的光明、平安跟喜乐。圣洁使我们的心变成神的花园，里面可以长满了圣洁佳美的果子，而且那个圣洁的荣光充满我们，我们可以荣上加荣。这就是神爱的作为。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三到十五节，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三到十五节，找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好，我们从前犯罪就是凭肉体行事，喜欢做什么就去做，我们的灵就死了。但是神爱我们，他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而且让我们这个旧人，这个老我跟主一同死，一同埋葬，又让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成为新人，可以活在主的爱中。而且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他爱我们，所以用他的血涂抹了那些敌对我们、攻击我们、定罪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 字句。这个字句的希腊字意思就是亲笔签字，亲笔签字就一个人负债，他需要亲笔签名表示他承认他所欠的这个债务，就是普通讲的借据，借据上的这个亲笔签名。那人违背上帝的律法，人对上帝的亏欠他自己知道，就好像一张自己承认的借据，把他的亏欠、他的过犯、他的瑕疵通通都列出来了，然后自己还签名证明没有错，这个就是我干的，那自己愿意承担这个责任。那人犯罪偏行己路，那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有审判。感谢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上帝借着耶稣的十字架呢，要取走这些指控我们的字句，把这个字句给钉在十字架上了。照着古代的习惯，如果一项法律、一个律例它被废除的时候，这些条文就贴在告示的木牌上，而且用钉子刺穿那个条文，表示不再生效了。同样的，那些指控我们的字句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一同被钉了，所以十字架就把攻击我们的指控全部清除干净了，所以我们的罪得着赦免，我们不需要再接受控告了。所以神爱我们，看我们在基督里是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字句都被取消了。耶稣基督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所以地上执政掌权者的心在他手中，好像涌过的水随意流转，而天上我们看不见的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同样也在神的掌管之中。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已经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掳来，主耶稣借着十字架把这些看不见的、看得见的这些执政掌权者掳来。掳来这个希腊字通常是指在战败者身上解除武装，你打败一个仇敌，你就把他身上的武器给拿掉了，对不对？让他不可以再作怪。那么耶稣也解除了我们看不见的那个仇敌的武装，耶稣也剥夺了执政者掌权者的力量，叫他们做俘虏，耶稣基督的俘虏。也就是说耶稣他制服了仇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一次的得胜永远粉碎了仇敌的力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这次的得胜永远粉碎了那个黑暗权势的力量，公开叫他们蒙羞。在保罗的时代，如果一个罗马的大将军他取得胜利之后呢，他就率领他得胜的那些军队在罗马城的街道巡行游行，那跟在军队后面的是战败者的君王、将领或人民，就是他公开要展示他的战利品、战略品。所以也许保罗在脑海中他有这样一幅图画，他思想主耶稣呢是宇宙的胜利者，他凯旋升天了，他把那些整个永远被击败的邪恶势力公开摆列出来，把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掳来公开摆列出来，让每一个人看见。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是完全的，他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也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夸主耶稣已经得胜一切，成就一切。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有时候你觉得在你身上还是有一些压制或捆绑，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圣灵就是要很实际的把耶稣这个得胜执行在你身上，成就在你身上。所以我们常常在聚会当中追求圣灵充满，就是借着圣灵不断的充满我们，就可以驱逐那些黑暗的权势。借着圣灵不断的充满，圣灵就会断开人身上那些压制或是捆绑的锁链。那十字架它不只把执政的掌权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掳来挂在上面，十字架也把人的罪还有人的肉体情欲天然本性都钉在上面了。所以掳来这个希腊字呢，在哥罗西书三章九节翻译作脱去，同样是掳来，这个 二章十五节的掳来，在三章九节翻译作脱去。所以借着十字架，我们可以脱去救人跟救人的行为。所以凡属耶稣基督的人呢，是已经把他的救人、他的肉体的邪情私欲啊，都跟耶稣一起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像古代的犹太人要在肉身上行割礼，我们乃是接受耶稣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啊！你只要信靠耶稣，你相信自己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你就受了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主耶稣基督因着爱，他来到地上为我们成全了那么完全的救恩，我们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除去了罪，除去了肉体，解除了仇敌的武装，释放我们脱离世界的权势、罪恶的权势、肉体的权势，还有黑暗的权势。十字架是爱的记号，每一天我们仗着主的十字架夸胜，其实我们也是指着耶稣的爱夸口。因为主耶稣爱我们爱到死，他对我们的爱始终如一，他的爱永远长存，永不改变。所以上帝呢，是一个行动的爱，他接着耶稣向我们表达他的爱啊。陶恕他这样讲，他说上帝是爱，他的爱不是断断续续夹杂了其他的东西，他对世人的爱如水长流，从没有间断，而且丰富全备。甘夫人这样讲，他说哦，爱是多重呢？他说爱呢，始祖从天落到地，由神成为人。他说爱是多么重啊，爱始祖从天落到地，由神成为人。所以说我们真的知道神爱我们，我们的反应当然就是飞奔来爱神。我们要爱神所爱，愿神所愿，做主所做。请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九到十节。请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二章九到十节。哥罗西书第二章九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
也受了
不是人手。
好，没关系，这是我刚刚讲的，你们可以读完。
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对，神爱我们，他不只是把他的爱、他的性情还有他荣耀的丰富启示给我们，也要赐给我们他本性一切的丰盛。所以他先让他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充满，而且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就不断彰显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而今天是圣灵的时代，主耶稣复活升天，他把圣灵浇灌下来，就是要借着圣灵的充满，使众圣徒可以领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也披戴神那个美丽的性情。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耶稣不会强迫人来领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他会启发人、感动人，但他不会勉强人。所以人一定要主动要来追求圣灵充满。所以每天早上我都主动来亲近神，等候神，跟说神啊，今天早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一定要借着耶稣基督大大的充满我，我今天一定要先领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才开始今天一整天的生活。所以人一定要主动来追求圣灵充满，继续不断的追求，因为渴望不断被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来充满。那既然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那么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借着基督彰显出来，同样的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也要借着圣灵充满，有形有体的居住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展现出来。所以今天早上好不好，让我们再把自己无条件的 献给神，求神用他无限量的圣灵再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多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你一定要了解，神对我们的爱是有行动的爱，所以我们对神的爱也必须是有追求行动的爱。所以我们一生要专心追求主，一个专心追求主的人必然会得得更丰盛。因为耶利米书29:13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所以今天早上不要想别的，我们都来专心寻求主，追求圣灵充满。愿主今天早上比过去更大的来充满你。